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通常来说，对于出门旅游这件事，事先做了功课比不做功课的人一定会更有收获，所以有经验的旅人都会事先做足旅游攻略，规划好旅游路线，对所到之处先有大致的了解。当然，如果能遇到一个很好的导游，特别能为旅客着想，出发前有充分的沟通交流，所到之处都为游客精打细算，那旅游的过程将会既省心又开心。这也是为何很多人都抱着极大的希望跟团旅游的原因。我们的圣经之旅也是同样，如果加入这个旅程的你是一个认真读圣经并愿意查考相关资料，做好灵修笔记，那您在这个旅程中一定会有许多意外的收获。当然，我们的麦基牧师也相当于是一个对圣经有着丰富经验的导游，他会在这个旅程的每一站，也就是每一卷书，像一个负责任的导游会提前跟游客沟通那样，跟大家介绍书卷的相关背景资料以及书的结构重点等等。正如他之前分享的圣经导读和创世纪导读，都能帮助大家先有一个整体上的认识。在创世纪导读中，他还对整卷书进行了分段，帮助大家在读的时候会有更加清楚的概念，也为下一步细致的研读做好充分的准备。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梁天禄的播出，跟随麦基牧师一起穿越圣经。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再一次的在空中跟您来会面了。从上一集节目开始，我们正式查考圣经的内容，我简单介绍了圣经的分类和组成。整本圣经是由66卷书编撰而成的，其中旧约39卷，新约27卷。旧约圣经主要是以希伯来文写成，少部分是以亚兰文写成。旧约圣经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律法书，也就是摩西五经，历史书，智慧书，又称诗歌书，以及先知书四大类。其中先知书又细分为大小先知书。那么与旧约圣经不同，新约圣经并不是用犹太人的母语希伯来文写成的，而是使用希腊文写成，因为新约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区早已经希腊化了。新约圣经按内容大致也分为四类，即福音书、历史书、使徒书信和启示文学。好，你有没有私底下牢记各卷书的名字和它所属的类别呢？ 记住他们各自在圣经中的排列位置了吗？我相信你会努力去记住的，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重复了。在上一集的节目里边，我介绍了新旧约各有一卷称之为要卷的书卷，大家还记得这两卷书的名字吗？旧约是创世纪，新约是马太福音。所谓钥卷，意思就是说他们像钥匙一样可以把神的话语给打开。这两卷书是引导我们明白圣经真理的钥匙，那么重要地位呢就可见一斑。好，接着我还简单介绍了创世纪这一卷书与整本圣经的关系，并且推荐了研读圣经的两种方法，快速阅读法与精读法。这两种方法双管齐下，相得益彰，使你在研读圣经时能事半功倍。在上一集的节目最后呢，我以英国一位传道人的话为切入点，指出唯有圣经才能够给予人类永恒的真理。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了解创世纪的主要的段落。如果要把创世纪分成两个大段落的话，你会从哪里来划分呢？我同意很多学者主张从12章1节开始把创世纪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大段落。对此，我觉得有两点很值得我们思考和留意。首先，从记载内容来看，请你留意创世纪的前11章经文是一个完整的部分，然后从12章一直到卷尾，那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第一大段落是从创造一直讲到亚伯拉罕，第二大段落则是从亚伯拉罕讲到约瑟。第一大段落主要论述了一些与我们这些现代人仍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问题，比如创造、人类的堕落、洪水、巴别塔等等。第二个大段落则记载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比如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以及他所爱的儿子以撒，还有以撒的儿子雅各，以及雅各最疼爱的小儿子约瑟。好，那么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和留意的地方跟时间有关。创世纪前11章所占据的时间至少有2000年，也许这11章经文跨越超过了数十万年，甚至极有可能时间会更长。总之，我们知道创世纪的前11章经文横跨一段不少于2000年的时间，但是第二部分就是后面的那39章的经文则仅仅跨越了350年。事实上，从创世纪第12章开始，一直到旧约圣经结束，然后进入新约，总共跨越的时间大约也就是2000年。所以，就时间而言，当你读完创世纪前11章经文，你差不多读完圣经所记载的一半历史了。那么，这就让我们想到在创世纪前11章这第一大段落里边，神必定有他特定的目的。第一大段落跟宇宙和创造有关，而最后一部分则论述人类和以色列民族的兴亡，以及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和神之间的关系。神对亚伯拉罕的喜爱与看重超过当时他所创造的其他人和物。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地上的万族因一人蒙福。这一主题与新约四福音中所记载和强调的万民因信主耶稣而称义的主题是一致的。这说明神在新旧两约中救赎的旨意从来都没有丝毫的改变，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我亲爱的朋友，神对你的爱和看顾 以及它所赋予你的价值远甚于它对这整个物质世界和宇宙的兴趣。在2000多年前，借着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并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生命的赎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重金赎回来的宝贝。耶稣复活了，今天我们也因信主耶稣而被称为义，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好，让我进一步来说明一下。在四福音书中一共有89章的经文，其中只有4章记载主耶稣在世上前30年的生平，有85章经文则记载他在世上最后3年的情形，有27章经文记载耶稣在世上最后8天的情况。你认为神的灵把重点放在什么地方了呢？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说，神的重点是放在耶稣在世上最后的那8天，因为有27章的经文记载那8天的事迹。那么到底那段记载讲的是什么事呢？那段记载讲的是有关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这也就是福音书所记录的主要内容。那么换句话来说，神把这4卷福音书赐给我们，要叫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且他复活使我们因信称义。这是我们必须明白的，也是很重要的真理。我必须指出的是，创世纪的前11章仅仅是圣经的序言，我们需要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这几章经文。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这11章经文的重要意义，那么恰恰相反，我们要花时间好好去研读。创世纪是圣经的首卷书，这就好比万物滋生的摇篮，我们在这卷书里可以找到关于宇宙万物的起源、人类的源头、先祖的出生、家庭的繁衍与传承等内容的详细记载。创世纪呢，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美丽的玫瑰，在圣经其他书卷中慢慢的绽放。我亲爱的朋友，当你研读创世纪的时候，或许你未必能够一下子明白或者是发现这里所隐含的真理，因为它只是为圣经的其他部分做铺垫，就好像一颗种子一样，还处在萌芽的阶段。你需要花时间细嚼慢咽的反复多遍的去研读，甚至得等到你将整本圣经完整研读完之后，回过头来才会明白和领悟到这其中的奥秘。我们想要把创世纪分段的话，其中一个最好的分段方法就是按族谱来去划分，也就是按家庭来划分。让我慢慢地把段落来跟你分享，我请你留心来听。如果有需要，你可以用纸和笔把它给记下来，或者是到我们的网站上来去下载笔记。1章1节到2章6节，这是天地的创造。2章7节到6章8节，这是亚当的世代。6章9节到9章29节，挪亚的时代。10章1节到11章第9节，这是挪亚后裔的时代。11章10节到26节，这是闪后裔的时代。11章27节到25章11节，这是他拉的时代。25章12节到18节，这是以实玛利的时代。25章19节到35章29节，这是以撒的时代。36章1节到37章1节，这是以扫的时代。37章2节到50章26节，这是雅各的时代。 那么这一切呢，都记录在《创世纪》这卷书里边，可以说这是有关家庭的书卷。《创世纪》是一卷非常奇妙的书，它帮助我们从家庭的繁衍这个观点来去研读这卷书。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大纲。创世纪的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罪进入世界。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讲神的创造。一章一节记载说神创造天地，一章二节记载说大地原本是空虚混沌的。一章三节到二章的二十五节详细地讲述了神的创造过程。第一天神造光，第二天神把空气分开，第三天神造植物，第四天神造星星、月亮、太阳，第五天神造动物，第六天动物的繁殖和人的被造，第七天安息。在创世纪的第三到四章描述了人的堕落，罪的根源来自于受造之人，也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对神的怀疑以及对神的不顺服。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提到罪的果子时说，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读。创世纪第五章记载了亚当的家谱，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第六章叙述了洪水之前的人类文明和发大洪水的原因以及方舟的建造。第七章讲述了神以洪水审判大地。第八到九章记载了洪水之后的文明和生活。第十到十一章叙述了人类因为不敬畏神，只想满足自己的私欲，传扬自己的名，他们建筑了巴别塔，惹怒了神，于是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阻止了他们。这部分也记载了以色列民族历史的开始。创世纪的第二部分，从十二到五十章讲的是为人类的救主降临做准备。这个部分出现了四个主要的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其中十二到二十四章讲述了亚伯拉罕的生平事迹。第二十四到二十六章记载了以撒的生平事迹。第二十七到三十六章的主要人物是雅各。第三十七到五十章讲述雅各和约瑟的生平事迹。第十二到二十三章的主要人物是亚伯兰，后来改名为亚伯拉罕，他也被称之为是信心之父。神对他多次显现，他的信心得以增强。第十二章讲到神对亚伯兰的呼召和应许。第十三章记载说，亚伯兰从埃及回到迦南地，与罗德分开，神对他第三次显现，应许要赐他领地，并使他的后裔生养众多。于是亚伯兰为耶和华建造了一个坛。第十四章讲到第一次战争，亚伯兰拯救罗德，并得到了大祭司麦基洗德的祝福。第十五章讲到神对亚伯兰更清楚的显现，神再次确认他给亚伯兰的应许。第十六章讲的是亚伯兰和撒来因为年纪老迈，过了可以生育的年龄，所以不信神真的能够让他们有自己的孩子。因此撒来让自己的婢女夏甲与亚伯兰同房，从而导致了以实玛利的诞生。第十七章讲到神与亚伯兰立约，神吩咐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 并再次向亚伯拉罕确认要给他一个儿子的应许。第十八章讲到神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第十九章记载的是天使警告罗德，罗德离开了索多玛，神毁灭平原上所有的城。第二十章讲述的是亚伯拉罕在基拉尔这个地方的事迹，他在与撒拉的关系上说谎。第二十一章讲到以撒的出生，夏甲与以实玛利被赶出，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立约。第二十二章讲述的是神命令亚伯拉罕把以撒当作燔祭献上，但最后关头神阻止亚伯拉罕杀以撒，并且重新与亚伯拉罕立约。第二十三章讲到撒拉去世，亚伯拉罕买了麦比拉洞作为埋葬之地。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第二十四到二十六章的主要人物是以撒。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蒙爱的儿子。第二十四章讲到亚伯拉罕派仆人为以撒选新娘，利百加与仆人回家并成为以撒的新娘。第二十五章讲述的是亚伯拉罕的去世，以扫和雅各的出生，以及以扫出卖长子的名分。第二十六章讲述了神与以撒立约，以撒隐瞒他与利百加的关系，以及以撒在基拉尔挖井的事迹。第二十七到三十六章主要的人物是雅各。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第二十七章记载的是雅各和利百加共谋夺取原本属于以扫的祝福，当然这也是以扫自己轻易出卖长子名分而导致的。第二十八章讲述了雅各离开家，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向他确认神与亚伯拉罕的约。第二十九章讲到雅各来到哈兰，遇见拉杰和叔叔拉班，雅各为了拉杰甘心当拉班的奴仆七年，结果娶到的却是拉杰的姐姐利亚，于是雅各再次当拉班的奴仆七年，才最终抱得美人归。第三十章记载的是雅各的儿子出生，雅各准备离开拉班，与拉班为了公价讨价还价。第三十一章讲述的是雅各从哈兰逃走，拉班追赶雅各，他们立了米斯巴约。第三十二章记载的是雅各生命中的危机，他在皮努伊勒遇见一个人，其实是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并与他摔跤。神的使者吩咐雅各将名字改为以色列，因为他与神和人较劲，还能保全性命。第三十三章讲到雅各和以扫见面的事迹，以及雅各建筑了一座坛纪念耶和华。第三十四章讲述的是雅各家的丑闻，底拿被玷污，底拿的兄弟为他复仇，杀了事件的人。第三十五章记载的是雅各回到伯特利，拉杰死在伯利恒，以撒死在希伯伦。第三十六章讲到以扫一族成为以东人的始祖。第三十七到五十章主要人物是约瑟。第三十七章记载的是雅各住在迦南地，约瑟被他的兄弟出卖成为奴隶。第三十八章讲述了罪和犹大的耻辱。第三十九到四十章讲到约瑟在埃及受屈辱。第三十九章记载的是约瑟成为波提乏的管家，他因为被波提乏的妻子引诱而不为所动，结果遭波提乏妻子陷害，后来被下到监狱。第四十章讲述的是约瑟在监狱里的事迹，他为酒政和膳长解梦。第四十一到四十八章讲到约瑟在埃及得到尊荣。第四十一章记载说约瑟为法老解梦， 因此深得法老的器重，成为埃及的宰相，并娶大祭司的女儿为妻，以及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出生。第四十二章讲述的是雅各派十个儿子去埃及买粮食，他们与约瑟见面。约瑟为了证明他们说的话是真的，留下西缅当作人质。最后，其他九位哥哥带着粮食和买粮食的钱回家。第四十三章讲到，雅各再度派遣他的儿子，包括便雅悯去埃及，约瑟宴请他的兄弟吃饭。第四十四章记载的是约瑟派他的兄弟回家，他们被约瑟的管家逮捕，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发现了银杯，犹大就为便雅悯求情。第四十五章讲述的是约瑟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与他的兄弟们团聚。约瑟邀请雅各和全家到埃及居住。第四十六章讲到雅各全家搬到埃及，雅各和约瑟重逢。第四十七章讲到雅各和他的儿子们住在歌山地，雅各被引荐到法老面前。饥荒迫使埃及人把土地卖给约瑟，约瑟答应雅各会把他葬在迦南地。第四十八章记载的是雅各死前为约瑟的儿子祝福。第四十九章讲到雅各死前为他的儿子们按手祝福。第五十章讲述的是雅各死后葬在迦南地，约瑟死后葬在埃及。好，我们一口气把整本创世纪很浓缩的说了一遍。如果你听得不清楚，那么不要紧，我们以后会慢慢的逐节去研读。当然，我也再次建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前，先自己快速的诵读一遍创世纪的经文。好，今天我们就要结束了创世纪这卷书的导读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们会进入到详细学习创世纪的内容。我将会从一章一节的经文开始来查考，我请你提前来阅读创世纪。好了，今天创世纪导读的内容非常丰富，我相信听众朋友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去慢慢的消化了。好了，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创世纪作为人类的开篇，就仿佛是一部宏伟巨著正在拉开序幕，它向我们展示人类起初的美好与起初堕落后的光景，让我们从源头认识自己。那么怎么样花时间精力来研读都不过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心。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